书六章九到二十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呢，可以翻到新约256页，新约256页，希伯来书六章九到二十节。希伯来书六章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你们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读经到此。
谢谢宗喜弟兄带领我们读神的话语。刚才你们读到最后一节讲到麦基洗德，所以我在最后一堂会解释麦基洗德的观念。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服事不变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很讲道理的神。他不会说我不管你就这样做就这样做，我们的神不会这样做。我们的神一般会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们要如此行。所以从语法家的角度呢，他们说这是一个语法结构了。往往神会告诉我们，因为这属灵的现实，所以你要进行这个属灵的命令。就给你们一个比方，打个比方，就当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你记得那是十诫对吗？不过还没有谈十诫之前，神还没有告诉你说你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之前，你知道神说什么吗？神告诉你那个原因。神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看到没有神在跟我们讲道理，他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你必须这样做。所以只是这样，从这样看来，你知道我们在过去两堂神在跟我们讲这个道理。他说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谦谦卑卑的大祭司，所以我们不可以骄傲，所以我们要效法我们谦卑的大祭司。这是第一堂。对，第二堂说到因为耶稣基督是那完全的祭司，超越了所有的之前的祭司，所以因此，所以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这完全的大祭司面前，因为在他面前我们可以得帮助、得恩典、得力量。你看我们的神是怎么讲道理的。所以今天神继续和我们讲道理，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就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大祭司是那永不改变的大祭司，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侍奉他。让我们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主，我们恳求你，恳求你在我们当中差派圣灵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主，在过去的一周，或许我们过着一个背逆你的生活，过着一个放纵自己的肉体的生活，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回转，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恶，因此我们存一个破碎的心来到你面前，求主你的赦免帮助。主，我们更恳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思想神你的道理， 主，你要我们讲我们的神是那位永不改变的神，因此我们一生我们一世要立志服侍跟随他。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当我去以色列圣地读书的时候，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叫旷野。旷野，其实到了那旷野，在那个在旷野，只要你把我丢在旷野几天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必死无疑了。不过当我到了旷野，我才明白一个好牧人的重要性。一个好牧人的重要性。只要你给我20只羊叫我带领他们一个月我可以担保你了。不只是我死了，这20只羊也跟着我一起死，因为我是个坏牧人。不过当你去圣地的时候，你知道说好牧人需要两方面，你知道吗？身为一个好牧人，他需要两方面的属性。第一个属性呢，好牧人必须要有知识。他需要什么知识呢？他必须要熟悉旷野的那个地形。他必须知道羊呢可以去哪里找水喝，有草吃，羊可以在哪里活着。他知道几时该去，几时该停，几时该走。他对那里呢是了如指掌，这是一个好牧人。一个好牧人要有知识，没有知识呢就不能做好牧人。不过呢，假如一个牧人只有知识的话，他不是好牧人，你知道吗？因为一个好牧人呢必须关爱关心他的羊群。所以你听听耶利米先知在旧约的时候如何形容神呢，是我们的好牧人。你听神自己形容他自己，他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这是一个很关心羊群的好牧人。这就是神告诉我们，这好牧人必须要有的这两方面。所以好牧人必须借着教导来引导他的羊群，好牧人必须借着关心来牧养他的羊群。所以在这里你发现一个好牧人是一个很平衡的牧人，他不能重一个轻一个，这是一个好牧人。所以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发现希伯来书是一个的作者是一个好牧人。他每次跟你讲完道理过后呢，他就关心信徒们他们的需要，他帮助他们应用这个道理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一个好牧人在做的工作。所以在这里你似乎可以听见，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似乎可以听见作者在劝他们，在呼吁他们说，你不要离弃神，你不要退后，你不要回到犹太人的那过去的规条，你不要回去耶路撒冷。他求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教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个危机就是当时的犹太信徒他们想回去了，他们不想过基督徒的生活。你看犹太人多么好，他们有一个漂漂亮亮的圣殿，在那个圣殿里头有祭司，在那个祭司当中呢有祭物，有礼仪。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小房间，什么都没有。不过犹太人回去的话什么都有。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的那个担心。他知道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回去了，所以他担心。他说，他做好牧人，他说他跟他们讲道理，他告诉他们，因为这个道理呢，所以我们不可以放弃，我们要留，我们要留在这里。所以这位作者他就开始用一个很有趣的方式，他告诉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他告诉他们说，你知道吗？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啊，有了耶稣基督比天使呢还要高，有了耶稣基督比摩西还要高，比亚伦还要高，比所有的大祭司还要来得高。所以因此呢，你何必要回去圣殿？这些东西呢只是影儿，这些东西只是模型，耶稣基督是那实体，耶稣基督是那实体。所以最近乌兰有几个小朋友小六会搞完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好了，汉阳师傅带你们去小庆他们就我就想小庆嘛，谁知道哇，他们给我的那个点子吓死我，他们要去名车的展览厅，名车什么名车呢？他们告诉我，汉阳师傅，我要去看奔驰展览厅，过后呢我要去宝马拉伯基尼，
还有法拉利、劳斯莱斯，最后呢宾利。
哇，我流汗了。
你想一个大男人带着五个小朋友去这些名车展览厅，那个人销售员看到我就知道你当我这边是乐园是吗？啊，所以不过我就问这个小朋友，我说、欸、你们家里都很多模型哎、欸，什么跑马、奔驰的模型一大堆，你干嘛还要去展览厅看这些名车呢？叫他告诉我，他说你不明白，模型是模型，真车是真车。所以当他们去摸一个60多万的名车的时候，我是战战兢兢的。我说你们小心的摸，他们闻那新车的那个味道啊，看那个新车的设计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一个观念，他们告诉我这是实体，我手中的那个是模型，模型永远比不了实体，你明白吗，传道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明白吗？这就是希伯来书在做的事情，还告诉你们，当你看亚伦，那是模型；当你看耶稣基督，那是实体；当你看过去的大祭司，那是模型；现在你看耶稣基督，那是实体。你们要为什么要回去呢？你们不要回去耶路撒冷。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告诉他们的事情。因此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五次劝弟兄姐妹们说，你们不要离教，不要反教，不要背道，你们要持定所承认的道。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做的事情。你们不要为了那些模型而放弃了那个实体，你们不要做一个愚昧的人。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做的事情。所以因此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希伯来书作者要通过今天的这堂道，让我们继续明白啊，因为我一位永永远远一个永不改变的大祭司，因此你和我们要侍奉他。我们侍奉的主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永不改变的神。所以神哪几方面永不改变呢？啊，神要跟我们讲道理了。他说第一啊，因为我们的神的公义永不改变。你看第九到第十节怎么说啊？希伯来书作者这么讲，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讲道理啦，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在告诉信徒们，他说我们为什么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的公义是永不改变。弟兄姐妹，什么叫公义呢？说得很简单的话，公义就是做对的事情。对神而言，什么是对的事呢？对的事就是我的子民为我做的事情，我不可以忘记。这是一件很对的事情，这是一件公义的事情，这是一件正直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作者来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要侍奉神？因为我们有一位永不改变的神，他的公义永不改变，他不是一个健忘的神。不过你知道人很健忘了，从圣经里头经常都说人很健忘。当你读箴言，我们刚读完箴言的父亲要劝他的儿子，劝什么呢？他说你要喜悦你幼年所爱的妻，所娶的妻。意思是什么呢？人连甚至连老婆都会忘记。你幼年所娶的妻，你可能你都忘了。你到了你老年的时候，你忘了，你去找别人了。这就是人。不过感谢神，我们不是啊。神告诉我们说，他过去是公义的，他过去是正直的，他过去纪念我们所为他做的事情，他现在也纪念。他以后也纪念，因此呢，我们要侍奉神。因此，我们要侍奉神，在神里头呢，他的公义永不改变，他永不改变，在他里面呢，是他有些事情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神做不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他什么都能做。其实这句话有他的缺陷。我告诉你几样事情神不能做的。首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能改变，我们天天都在变了。前几天有一个青年人发了我的同辈啦，他也跟我一样啦，他发了我们青年时的照片。哎呦，我看样子，哎呀，想当年，我回复他想当年，因为我变了，不过我的神不变。所以我的神不是 无所不能的，因为我的神不能改变。第二，我的神不能撒谎，圣经说的，因为我的神不能违背他自己的公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神。第三呢，我的神不能造一块石头，连自己都举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我的神不能违背自己的智慧。第四，我的神不会忘记我们为他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神不会违背自己的公义。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有些事情我们的神答应我们，他不会做。他不会做。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他不会忘记，因为他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在当时，作者为什么要这样的来安稳当时的信徒呢？因为当时的信徒开始怀疑了，他们开始怀疑，我们在这边一个很狼狈的一个房间里头敬拜神，你看我们的过去敬拜的地方多么的辉煌，在这个地方值得吗？在这个地方值得吗？所以当时作者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怀疑，因为我们的神纪念，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不过你知道吗，在圣经里头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有些事情呢他选择不纪念，特别对基督徒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当神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他不纪念了。他不纪念什么呢？他不纪念我们的罪恶，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不纪念我们的罪恶，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呢，他再也不看我们的肮脏和污秽。所以这是我们的神答应我们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假如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要想，这些圣经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有一位神，一位公义的神，一位不会忘记的神。当这个神看你见你的面的时候，你要想起什么？你要纪念什么？他看着你的话，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他要想起你过去这生所想的、所做的、所说的每一件事情。不过当你的人生里头有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看见耶稣基督，他就告诉自己，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因为他纪念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因此呢，你的罪恶都归在他的身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福音。所以鼓励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思想，来思想说，我里头是很多肮脏的，就人看我挺好的，不过我看我自己，我知道我里头有很多问题。不过我要知道，圣经告诉我，这世界上有位公义的神，一位高高在上圣洁的神，这位神一天我要去见他的面。假如我单独去见他的面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麻烦大了，你问题大了。不过假如你有一位中间人和你一起去见这位神的话，我告诉你你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因为那个中间人已经帮你担当了所有的罪了。所以这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你看，神因着耶稣基督，他看到耶稣基督，他选择不纪念一些事情，他选择纪念一些事情。不过姐妹们，在我们当中，我们是这样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先看耶稣基督，我们做选择？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我们是翻旧账专家，翻旧账专家。你不相信？你看，夫妻吵架的时候，他们把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的旧账全部翻出来，每一次吵架就翻出来。不过他们忘了看耶稣。你看神怎么对待我们？神先看耶稣，他说：“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不跟这些人翻旧账了。”我做了一个决定。所以其实做在我们当中，做丈夫也好，做妻子也好，我们要学这个观念。我为什么不和我的妻子翻旧账？不和我的先生翻旧账？不和我的孩子们、我的同事们翻旧账？因为我先看我的主，我的主不和我翻旧账了，我就不和我的先生、我的妻子、我的孩子翻旧账。我做了一个选择，我不翻旧账。我不纪念了，我再也不纪念他的罪恶，因为我的神是这样的对待我。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这功课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认知了我们的神的公义是永不改变的，你要想象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好像手上有一把匕首啊，他刺进你的心脏，已经刺进去了，不过他告诉你不够，我要再多一寸。第二寸是什么呢？那一寸就是他告诉你，不仅仅我们的神的公义是永不改变，他的应许也是永不改变。 怎么看得到呢？你看第13到第15节怎么说，他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以至于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在这里讲的是一位旧约的人物啊，这个旧约人物他名字叫亚伯拉罕，所以离我们现在大概有3500到4000年前。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亚伯拉罕他为了主的缘故，他离乡背井，为了主的缘故，他从一个有钱人过了一个千辛万苦的生活，为了主的缘故，他顺服主到底。所以神呢告诉我们他一清二楚，所以因此神答应亚伯拉罕啊，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答应你论福我必赐你大福，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呢在用创世纪22章，你知道吗，一模一样的字眼他用在希伯来书里头，他还告诉这些希伯来书的听众说，你知道吗，神当初答应亚伯拉罕，他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同样的应许也在我们的身上，神答应我们，他纪念我们的服侍，这个应许呢是永不改变的，这是神答应我们的事情。或许有些弟兄姐妹们会说神有真的答应我吗？真的有答应我吗？只有，我读一段圣经节给你听，这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说的耶稣自己说他以后来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的日子，他说当人子在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于是王就对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是耶稣说理由了，他说因为我渴了你们给我吃，我饿了你们给我，我渴了你们给我，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所以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牢里来看你呢？王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众子的当中的最小的一个身上，你们就是坐在我身上。这样的人耶稣基督答应我们，他应许我们，他说我们要承受那从前为我们预备将来要承受的天国，这是耶稣基督答应我们的事情。就弟兄姐妹们，谁是我们的弟兄你知道吗？在你身边那个就是你的弟兄跟姐妹，你的弟兄饿了，你的姐妹渴了，你的弟兄失落了，你的姐妹绝望了，你做什么你要记得耶稣说的，耶稣说你对他好就等于是对我好这等人要承受将要来的国这是主答应我们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忽略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天天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会想服侍呢就在这礼拜天的这一天叫服侍，你错了，这不是服侍，这是服侍的其中一部分。服侍呢是每天24小时七天的一周的七天都是服侍。明天你回到工作岗位上你要服侍神，你今晚回到家里头你要服侍神，不过你要记得，是的，当你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很辛苦，不过你要记得我们的神的公义是永不改变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正直的，他不会忘记我们为他做的事情。是的，你的先生发脾气，你仍然要服侍他，仍然要顺服他，这个服侍呢神要纪念。是的，你的太太不可爱，不过你仍然要爱他，如同基督耶稣爱教会一样，神要纪念这样的服侍。是的，你孩子不听话，不过你仍然要存温柔忍耐的心来管教他们，因为神他要纪念你的服侍。因为我们的神的公义是永不改变的，因为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他的应许也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你就想那把匕首，他一寸一寸的 到了第三他第到了高潮的时候，他把他吃进他心脏里头。他来到说，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会纪念我们的服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的启示是永不改变的。我们怎么看得到呢？你看第十三节怎么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有必要吗？弟兄姐妹们，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要启示，没有必要的。他说有就有，他说是就是，根本没有必要的。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年就问孩子们，我们要回来了，我说你们在美国三年，你们有一个愿望吗？讲我们想完成你们的愿望。所以小朋友，对不对？你们都可以想他们的愿望是什么啊？愿望肯定不是陪爸爸去神学院读神学哦。啊，看那些书本的啊，他们愿望就是啊，希望可以去迪士尼乐园啊。所以父亲做什么？父亲只说好，我答应你们，我答应你们带你们去迪士尼乐园啊。不过我的孩子们呢，就这样相信了。我的孩子们有要求，爸爸，你对天发誓。我不管你对天发誓，你对神发誓不用了，因为当一个父亲答应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守着父亲的诺言。爸爸讲是就是，爸爸讲有就有就够了。不过你知道神在做什么吗？神说，我用自己来向你亚伯拉罕启示，我向你们启示，我会纪念你们所做的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大的盼望，我们所为主做的每一件事情呢，神答应你，神用什么启示答应你？他告诉你说，我会纪念，他的启示是永不改变。这是神做的事情。你想为什么神要这样做？神要安慰我们。他这样的告诉亚伯拉罕，他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你带你的儿子上山要把儿子献给我，我要纪念这件事情，我发誓。我要纪念你为我做的这件事情，你所做的这件事情呢，不是突然的。所以你看，在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在跟我们讲道理，来告诉我们说，就是因为我们的神，他的公义不改变，我们要继续侍奉他，因为他不会忘记我们的侍奉。就是因为我们的神，他的应许不改变，我们要继续侍奉他。就是因为我们的神，甚至启示他的启示不改变，所以因此呢，我们要侍奉他。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做的事情。所以你说听完这些你要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两件事情。我们要听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在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我请你们帮我读好不好？可能从十八节到二十节好不好？请你们帮我读，谢谢你们。一二三。好，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呢，其实在描述人生，你知道吗？他在描述人生，他在用一个比喻，他说人生就有如大海人生就有如沧海横流，汹涌澎湃，这是人生人生有大波大浪这是人生。而我们呢，都是船，在这大海大风大浪的海洋当中，我们都是船。所以船有两种，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有两种船。有一种船是没有锚的你有晕船过吗？晕船很痛苦了没有锚的船你肯定晕船不过有一种船呢是有锚的，而且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你，有那种这个锚是又牢固又稳妥的。这个锚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锚是我们这永不改变的大祭司，他已经为我们进入至圣所，他已经为我们打开那个幔子， 这个是我们的锚。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投靠这个又牢固又稳妥的锚，又牢固又稳妥的锚。否则的话，你的人生必定一团乱糟，必定一团乱糟。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做一个运动，叫做铁人三金赛啊。我看起来不像铁人啊，不过我喜欢那个运动，因为它又能啊，它这个三金赛的项目就是这样的、啊。你先要在海洋游 1.5 公里，游了 1.5 公里过后呢，你要骑脚车40公里，过后呢，你要跑步10公里。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好玩。不过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去参加这个竞赛的时候，是很狼狈的。我告诉你们这个狼狈的故事。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去参第一次去参加这个竞赛，就发现哇，当天的海浪是有点凶猛，所以我就惨了。过后呢，就和参赛队伍的大概有50-60个大汉呢、啊，我是最小子的、啊，干巴巴的啊，在东海岸，所以要游两圈呢、啊，一圈大概750米，所以两圈大概一点五公里，所以我就和那50-60个大汉呢、啊，挤在一块，像喇叭就响，我们就全部跳进海里头，过后呢，谁知道？左一拳右一脚，有人我游泳的时候，甚至有人游在我上面，哇！我说哇，这是什么游哇？所以这是一片混乱。所以我感受到什么呢？我感受到沧海横流啊！我真的感受到沧海横流。所以最后怎么狼狈呢？狼狈到一个地步，我放白旗了，我喊救命，我真的喊救命。所以一下子呢，那独木舟的安全独木舟就来了，滑到我身边，我整个人靠在那个独木舟上，我说哇，安全了。其实你知道吗？这个独木舟就是我那稳固稳妥的锚。当我靠着这个独木舟的时候，他问我你还要再试试看吗？我说不要试了，拉我回去吧，我不要试了，太可怕了。所以他就把我拉回岸上，我就离开了现场。不过你知道吗？我们过去还没有认识主之前，不是这样吗？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不过当我认识了主过后，就犹如汉阳靠着那个安全独木舟，我稳妥了。因为我的生命里头有一个锚，一个稳固、一个不动摇的锚。因为那个神、那个锚是我的基督耶稣，这位大祭司，他做的工作呢是永不改变的。他的公义永不改变，他的应许永不改变，而他的启示也永不改变。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要叫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他说：“你不要回去过去的生活，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现在你是一艘船，你有锚了，你既然要把这个锚舍掉，你要回去大海当中做一个没有锚的船，不要回去。”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人想说：“我不要做基督徒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不过你真要这样想的话，我劝你们不要这样做。因为希伯来书作者说，你这样做的话你太傻了。你现在是一个有牢固有稳妥的锚的一艘船，你竟然把你的锚舍了，回去你过去的生活，回到那汹涌澎湃的一个海洋当中飘来飘去，那这是很傻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个功课他要我们学的。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第二个功课就在第六章的第11-12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六章的第11-12节啊，一二三，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懈怠的服侍神。我们要殷勤的来服侍神，我们不要懒惰的来服侍神。你不要把服侍神当成一周的这一个小时你服侍他，这是懒惰。你要知道，你今晚回到家中，你服侍你爱你的太太，你服侍你的先生，你服侍你的孩子，明天你回到工作，你服侍你的上司，你服侍你的同工，这一切都是服侍。这是我们的呼召，神呼召你去的地方是我不能去的，你知道吗？但是在那个地方你能做盐做光，我不能在那里做盐做光，这是我们的服侍。 主在告诉我们，因着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要来服侍他。所以在这里，殷勤这个字呢，和义务这个意思有关系。这是我们的义务。神既然救了我们，我们有工作要做。我们的工作是要殷勤的在我们的每时每刻来服侍我们的神。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一点，我们的大祭司他是先来服侍我们的，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来服侍他。所以因此今晚我回到家中，明天我回到办公室，回到工作场所，你要记得你的工作是要殷勤的来服侍神。我用一个故事与大家分享，我就来结束。我每个月会和我的美国的老师，一个老牧师，80多岁的老牧师祷告。这个老牧师在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对我们很好，我都可以记得我去他家几次了。去他家住，去他家吃喝聊天分享。不过每个月我跟他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情况越来越不好。我的老师有失智症，所以每一个月和他对话的时候，视频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又忘记了一两样东西了。不过你知道上个月发生什么事情吗？我的师母在短短的6个小时以内就去世了，心脏病爆发，6个小时以内，我的老师就失去他的妻子了。其实从某个角度，他的生活如同海洋，对吗？如同一个乱糟糟的海洋。所以你想，一个人在一个乱糟糟的海洋里头，他会向他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说什么？你听这个老师说什么？他说：“汉阳，你要继续投靠耶稣，因为他是我们人生又牢固又稳固又稳妥的锚。你要继续殷勤的侍奉我们的主，因为他的公义永不改变，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他的启示永不改变。我们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向你认罪。主，我们在你面前，主，很多时候我们忘了我们的人生每时每刻都是服侍。我们把服侍的定义狭窄为在教会的生活。主，这不是服侍。我们每时每刻要为你做盐做光，这是服侍。不过主，我们今天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必定纪念我们的服侍。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神你要纪念，因为主你答应我们，你告诉我们你的公义是永不改变的，因为神你告诉我们，你答应我们，你应许我们的事情也永不改变，因为主你甚至向我们启示，告诉我们你的启示不改变，因此我们要殷殷勤勤的来服侍你，每时每刻让人从我们生命里头看到我们大祭司的荣美。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